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五，今天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一贫如洗放弃治疗，肺癌重症患者得天书康复，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感染中共病毒，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 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法轮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河北省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文丽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30周年，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身心受益。在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大陆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大法弟子同庆同贺李洪志师父华诞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大法红传，苍宇清明，亿万弟子得法重生，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中国大陆在公、检、法司、国安、政府各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以及中国各地明真相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及亲属，恭贺李洪志大师华诞，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湖南省司法系统大法弟子表示，大法红传30年，无数众生沐浴佛法洪恩，大法师父教导弟子按真善忍标准为人处事，让无数的众生发自内心的赞叹，法轮大法好。黑龙江省一位100岁老人说，我是2013年93岁时得法修炼的新学员，今年102岁，身心健康，五世同堂，全家和睦幸福。我能在大法红传时期得到师尊慈悲救度，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庆幸自己没白往生这一回。弟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心中对师尊的感恩。在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美好日子里，来自中国朝鲜族、壮族、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侗族、羌族、维吾尔族、布依族、彝族等各民族及自治区的大法弟子们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朝鲜族大法弟子表示，自1994年8月20号李洪志师父亲临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传法以来，师父给予朝鲜族众生无限的慈悲。这些年来，朝鲜族大法弟子身心受益，也用各种方法尽心尽力地证实大法。多种版本的朝鲜语真相资料给朝鲜族众生带来希望。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三河市是个县级市。1999年7月，中共恶首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从上到下设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挟持政府机构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三河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迫害。在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的初期，在三河市李其庄镇司法所任职的刘文丽就开始参与绑架、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任职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以后，更加紧随江氏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刘文丽伙同610主任国立臣操控司法，力主王法重判王占清等四位法轮功学员，施压三河市司法局、法院等部门，勾结河北卫视及河北日报等媒体，炮制视频、文章等污蔑抹黑法轮功。视频中，刘文丽直接诋毁法轮功，诬陷法轮功学员，造假的视频及文章在多个媒体平台播放，欺骗毒害了众多的老百姓。2012年底至2021年11月，刘文丽任职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三河市政法委反邪教协调室负责人的9年间， 三河市十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人被迫害致残，十一人被冤判，九人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73人次被绑架。仅后五年，通过明慧网曝光的就有715人次被骚扰。刘文丽对此负有不可推脱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庆祝法轮大法日，感恩李洪志大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30年间，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走入修炼，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修炼者秉持真善忍的准则修炼，达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借此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感恩李洪志师父。各地政要也纷纷祝贺并感谢李洪志大师把真善忍价值观红传世界，造福人类。今年5月8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广场集体练功，并以乐器演奏、歌声、诗朗诵、舞龙、腰鼓表演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杰拉尔德·康诺利欢迎法轮功学员在国家广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他说，法轮功强调真善忍道德原则，在全世界至少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我知道，尽管遭受中共暴力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仍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回应这场国家发动的暴力迫害。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9位联邦议员到场与法轮功学员同庆法轮大法日。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若和8位联邦议员吉尼斯、德瑞、贝赞、朗兹曼、罗伯茨、布洛克、库珀、威尔森赶到现场祝贺。斯格若女士在发言中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说，加拿大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你们所有人，因为你们今天在这里，法轮功在教导我们和平、真理、宽容和尊重。澳洲堪培拉珀斯大法弟子们向慈悲的师父表达心声，感恩师父传授给我们这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我们无比幸运，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修炼的机缘。澳洲参议员发贺信表示，法轮功团体所展现的力量、决心和勇气值得赞扬，民众赞赏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当代世界更需要真善忍。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繁华的市中心水坝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反迫害的真相。德国曼海姆和海德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曼海姆标志性的建筑物水塔，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台湾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跨党派民意代表及政要祝贺并感谢大法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福泽民众，敬佩法轮功学员坚毅白忍传递真相的勇气和毅力。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伯利市、瓦城市等12个市的市长颁布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并向真善忍致敬。科罗拉多州桑顿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北卡州夏洛特市、北卡三角州的达勒姆市、凯里市、俄亥俄州梅森市等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或颁发褒奖。纽约市曼哈顿区区长马克莱文在贺信中说，针对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暴政。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7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
请听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2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起初是在2006年3月初被曝光出来的，前后有三位知情的证人，一位是来自日本的中国记者，他化名为皮特，一位是来自沈阳化名安妮的护士，他的前夫曾经参与活体摘取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皮特和安妮在2006年4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公开露面，指控位于沈阳市苏家屯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第三位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是沈阳军区的匿名老军医，他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中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器官移植市场的爆炸式增长。相比国外要等2到3年，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到2周。中国器官移植的火爆程度最典型的指标就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遍布全国的各种器官移植中心。2007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最多的时候高达1000多家，器官移植成为了暴利行业，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这1000多家器官移植机构是什么概念？就算平均下来每个医院一个礼拜做1例手术，一年就算只做52例，1000多家医院合起来保守估算年移植量也超过5万例，远远超过中共所声称的每年10000多例的移植规模。更何况很多医院一个星期都做好几例器官移植手术，甚至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天天都在做。例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6年1月3日到1月4日召开年终总结大会，会上说该中心在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早在2005年这个器官移植中心平均每天都有大约2台肝移植手术。在2006年3月安妮和皮特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曝光以后，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网站，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有几10处，并提醒外界注意力应该放到军事设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意思就是说活摘器官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这样看来，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2008年1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彦龄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3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2008年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1/4。从3所到40所，这是一个惊人的扩展，而且军队的这些器官移植中心都是规模很大的。不过
外界对于军队如何摘取器官和调配器官所知不多，特别是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外界要想知道事情的全貌更是难上难了。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也是因其与中共军队和武警的密切关系。这个中心的主任创办人沈忠阳2003年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沈忠阳跟武警部队的这种密切关系保证了这个研究所足够的活体器官来源。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秉义，他是中共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2009年10月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两个作者分别是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两位作者亲自采访到了一些曾到大陆做器官移植的病人，调查发现这些病人的主刀医生很多都有军方背景，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刀医师谭建明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他还在南京军区解放军第85医院做手术。再如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主刀医生高伟是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肾移植科的大夫，他同时还在广东省深圳武警边防医院兼职。以上被曝光出来的信息还只是冰山之一角。2016年6月22日，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发表了一份680页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屠杀》更新版。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三大特点，一个是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的流程，另一个是按需杀人，第三个就是由中共国家和军队驱动，活摘器官事实上成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残忍手段。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发生在这个时代是人类的悲哀，在这邪恶的背后是道德的彻底堕落。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军队，甚至连医院都这样道德败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人人是否都应该自危？而且中共是在把这种堕落输送给全世界，是在真正的毁灭人类。活摘器官灭绝人性，危害每一个人。希望更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能够秉着良知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抛弃中共，解体中共，彻底结束中共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苦难，迎来没有中共的光明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20周年报告第7章《血腥的活摘器官》。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 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他患了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小细胞癌，一贫如洗的他放弃了治疗。半年后，当他精精神神地拜访给他看病的医生时，医生们目瞪口呆。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一贫如洗放弃治疗，肺癌重症患者得天书康复。
我家住吉林农村，后来和丈夫一起去长春市打工，他给人做木匠活，我在工地给人做饭。2004年8月8号那天，我突然觉得上不来气儿，咳嗽得很厉害，躺也躺不下。于是我去了长春静月医院，医生给我开了7天的头孢注射液，结果打针不但没见效，反而越来越重了。最后那2天睡觉都憋醒了，不停地剧烈咳嗽。到医院拍片后发现，我的左肺门上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后来丈夫陪我又跑了4家医院，诊断结果是一致的，确认我得的是恶性肿瘤。在这几家医院，我总共做了7次化疗，3次介入治疗，头发都掉光了，癌细胞还是扩散到了脖子，感到脖子发硬，转动不了了。为了给我看病，我和丈夫打工赚的3万块钱花光了，家里的房子也卖了，我二姐三姐又给我凑了3万块钱的医药费。最后我转到化工总医院2院，在这里第4个疗程化疗做完时，主治大夫对我家人说，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1000个患者当中也没有几个，这种癌症比别的肺癌都严重，99%会转移，治疗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你们农村还没有钱，他还遭罪。大夫的言外之意就是别治了。听到这些，我二姐他们都哭了。2004年腊月小年那天，我放弃治疗回到了农村，寄住在我三姐家。这时我家全部家当就只剩下1300块钱了。腊月27的时候，三姐的邻居来串门，说邻居家89岁的老太太学了法轮大法，身体可好了，啥病也没有，一片药也不用吃，那么大年纪了胃口还很好，粘豆包能吃10个。三姐的这个邻居自己也念法轮大法好，这几年下来身体可好了。我一听就问他们咋练功啊，然后我就求我三姐领我去看看。当天晚上7、8点钟，我们来到了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家，当时他们正在练功呢。我一进门就听到了音乐声，那音乐可好听了，就像天上的音乐一样。他们练完后就跟我讲，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大法，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他们还告诉我，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但不是用来治病的，而是教人修炼的，所以不要有求治病的心，但是只要是真心修炼， 大法就能帮助学员清理身体。我听到这番话可开心了。那天晚上九点多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身体轻松多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我和三姐说，三姐呀，这回我可要修大法了。第二天我又到法轮功学员家去了，求他再给我讲讲大法的事儿。两天以后的大年三十晚上，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了一小本的转法轮，告诉我这本书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可珍贵了，要好好爱护。当天晚上我一直看到了后半夜两点，一共看了三讲。大年初一我又在家看了一天转法轮，到初二晚上的时候我就全看完了。初三早上我端着脸盆到厨房取热水要洗脸，三姐看到后十分惊讶，因为原来都是三姐伺候我在炕上洗脸的。三姐惊喜地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是好了。我激动地抱着三姐哭着说，我这是好了，大法师父能救我，法轮功能救我，这本书可好了。初六晚上我侄女和我一起在东屋炕上住，我睡着后侄女看到一个像鹅蛋那么大的通红的圆球在我上身滋滋地转，她当时以为眼花了，坐起来一看还是那样，吓得她光着脚跑到西屋找我三姐去了。第二天早上三姐告诉我这件事儿，我激动极了，抱着三姐说，三姐呀，这回我可死不了了，我们师父管我了，那是法轮在给我净化身体呢。那天我化了化妆，又把家人在我做化疗头发掉光后给我买的假发戴上了，去看我妈妈去了。以前因为怕她担心，一直没敢告诉她我的病情。当晚我又急着赶回去，在那个法轮功学员家看了三讲师父的讲法录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洪志师父，感到师父太亲切了。初十那天早上我突然感到迷迷糊糊的起不来，还有恶心要吐的感觉，我没害怕，心里明白是师父进一步帮我清理身体呢。到正月十二的时候更严重了，眼睛肿得睁不开，身体好像过电一样，哪儿都疼，吐了很多鸡蛋黄颜色的东西。家人找来当地的土大夫，大夫看完后跟我家里人说，我的脉也弱了，瞳孔好像也散了。三姐他们一听大哭起来，我坚持说没事儿，医院就是免费看病，我也不去了，我们师父能管我，这是给我净化身体呢。在床上躺了五天后，正月十五那天我就好了，身上不疼了，也不发烧了，于是我开始看书练功。过了正月，我丈夫从外地回来了，在院子里围着我转了好几圈，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说，看样子这是真好了。我告诉他，我这是学法轮大法学好的。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派出所的警察到我三姐家找我，把我和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骗到了镇派出所。警察说不许我们练法轮功，还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和那些警察说，我得了肺癌，为了治病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也没治好，是法轮功给我治好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练，抓我干什么。下午三点多，警察把我们劫持到了市公安局，说要把我拘留半个月。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就一直讲我的经历，讲大法如何治好了我的病。期间家人赶到麒麟市，请医生从医院电脑里调出了我原来的病历。晚上七点多，家人拿着病历赶到了公安局，警察看到病历，知道我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无话可说，就让我回家了。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早上睡醒觉，我发现头发是湿的，耳朵往出淌血和脓水，嘴鼻子眼睛也都往出淌，弄得枕头上头发上到处都是，淌出来的水都有毒啊，把我的皮肤都泡烂了，眼角耳朵都烂了， 还往出吐血块，但是很快就都好了。我知道我的身体又经过了一次大进化。五月份春耕的时候，我也能和家人一起种地插秧了。很快村里人都知道我学大法癌症好了，很多人去那个法轮功学员家学法，最多的时候去了36人，炕上都挤不下了。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肺癌，但是中共却在报纸电视上说法轮大法不能治病，是骗人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情况。7、8月份的一天，我买了水果来到曾经住院治疗的吉林华工医院二院，去拜访肿瘤科的大夫。一进门，他们呼一下齐刷刷地站起来，愣愣地看着我，惊奇地问我吃什么药好的。我说，你们心里都知道那病吃啥药也好不了，我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我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医生们问法轮功有这么神奇吗？我就跟他们讲我的经历。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以后，300多瓶药水都给我推出来了，身体给我净化了，我住的屋里都是药水的味儿呀。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得谢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医生们都很吃惊。主治医生说，不管学啥好了就行了，你这是捡了条命啊，太幸运了，我祝福你。我离开时，主治医生把我送出去很远很远。学大法至今17年了，我一片药没再吃过。当年为了治病，家里一贫如洗。如今，我家在市里已经买了楼房住，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家里人也都非常感恩大法，支持我修炼大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感染中共病毒，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将近60岁的墨西哥人，2020年9月感染病毒，住院期间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目睹身边的患者一个接一个的去世，更是让人恐慌。就在这种无助无望情绪的包裹中，他突然想到了救命的良方。18天后，他出院了。来听听这位墨西哥人的故事。我叫塞缪尔·阿尔瓦拉多，墨西哥人，今年59岁。2020年3月，中共病毒开始在墨西哥蔓延。到了9月上旬，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以为很快就会好起来。然而恰恰相反，2个星期后，我感觉很不舒服，处于严重的状态，于是拨打了急救电话911。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医生给我做了 CT 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肺部严重受损， 炎症使我无法呼吸，就算是用了氧气供应也是呼吸困难。医生跟我说，为了避免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给我插管，避免虚脱而导致死亡。他们给了我一些文件，让我签字接受插管程序，我没有同意。在病房中，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患者在插管两天内死去，另一个不想插管的快憋死了。我还看到医生将尸体包裹在袋子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间无法摆脱的监狱里。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在那些日子里，医生不断的施压，让我在插管授权书上面签字。我感受到黑暗日子的来临，感觉非常糟糕。我看到在一场风暴下的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我身处其中的黑暗，觉得自己溺水了，不断的下沉。这时候，我想到了师父，请求师父帮助我，同时我以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反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2007年开始练法轮功，那年我儿时的伙伴把法轮大法介绍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读书，还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不过断断续续的待修不修很多年。2020年1月我出了意外，从两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头撞得很厉害，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妻子惊慌地立刻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们看了我的情况，做了核磁共振，但是他们也是一头雾水的。那一碰撞非常的强烈，完全可以取走我的性命。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所以当我在医院里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我想起了从法轮大法中学到的法理，真心的向神忏悔，真正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努力做一个好人，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拯救。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从心底忏悔，祈求师父的原谅，祈求师父给我一次机会。家人好几天没看见我了，除了看到一些医疗报告，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给我送来一部手机，方便联系。我说话很困难，我告诉他们说医生想让我签署一份给我做插管的授权书，家人让我不要同意。家人的这种态度对我很有帮助，这种支持虽然来自远方，但是大大鼓励了我。儿子在电话里跟我说，我要把你的大法书拿给你。主治医生告诉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病人想要一本书。第二天，一位护士把装着大法书的袋子递给我，我拿到袋子时很高兴，抱着转法轮，感觉它就像是一位救生员，让漂浮在可怕的黑暗汹涌的大海中的我，从那一刻起平静了下来。医生让我必须尽可能长时间脸部朝下， 这种姿势对减轻肺部炎症，对促进呼吸有很大帮助。于是保持着这样一个难受的姿势，我开始学习转法轮。只要身体还可以承受，我就打开书学法，那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体验。一天，三名医生给我会诊，年轻的医生再次向我施压，要求我签署插管授权书，以防止呼吸衰竭、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中风。另一位医生说，你看他连呼吸都喘不过气来，眼睁睁地看着肚子上上下下都快要窒息了。第三位医生拿出纸笔让我签字，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签字的，因为我会好的。年轻的医生回答说，这个病没办法治愈。我问他，那些出院的人怎么说？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康复了呀。我说，我也会康复的。他们没再跟我说什么，也没有坚持，转身离开了。这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又趴下来翻开转法轮，继续前一天的学习。我戴上眼镜开始寻找那一段内容，可是惊讶地发现每一行字看起来都很模糊，完全没办法看明白写的内容。突然在一片模糊中，有一行字看起来非常的清晰，我看到那行清晰而准确的内容，上面写着，我已经从根本上治愈了你的疾病。我当时非常震撼，无限的感恩师父。后来我想再读一遍那行字，却没法在书中找到。更让我惊讶的是，原来书里边竟然不存在这句话。那段神奇经历三天后，也就是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医生告诉我，你成功了，你没有病毒了，我要去医院做你的出院准备，下一周你大约就可以回家了。入院18天后，我出院了。一位用轮椅把我送出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电梯里告诉我说，我刚刚送走了一个没能挺过去的病人，而你战胜了这个病魔。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拯救了我。我当时身体仍然很虚弱，行动不便。两个月后，我能够出门上街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练功点练功。那一刻，我放下了住院期间一直压抑心头的所有情绪，感到极大的解脱。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对师父怀着无限的感恩，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即便是面对瘟疫和绝境，法轮大法仍然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人人都会得到拯救。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